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样子救恩，成就这样子的福音。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因耶稣基督工作已经做成，我们才有福音可讲，才有福音可听。主啊，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使用今天的经文来教导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年今年应该是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一份邮件，然后当时呢这邮件就是 NIH 他们有这么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就是你如果已经有他们的 grant 呢，过后他们比如你到年底的时候，财政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有的时候他们还剩一些钱，然后等于说是让人还可以申请，往往是比如说是某些仪器吧。我们当时呢，我很想买一个仪器啊，那个仪器如果要是买的话，大概要$90,000，所以一般的那个基金的话都买不下的，太贵了。然后呢我当时呢看到那份 email 呢就是发给所有的有 NIH grant 的人，我就想申请一下吧，对吧，申请一下。然后呢以前的这种碰着这种事情呢，总觉得好像好事都很难临到自己的啊，因为这个就是本来你已经有，然后这有额外的，然后当时我想管他呢，就申请了一下。申请了一下，后来就找了那个仪器公司的人，比如说给我们一个报价，然后把这个根据这个报价就报上去了。后来那个仪器公司的人就来中间又时不时来问一下，说哎呀你这个有没有就说你们这个买仪器的事情怎么样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他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不是会来问吗，我就说这个呢，这个是很可能性很小的 ,it's a long shot, 我说这样吧，就说如果我收到消息我会来联系你，就意思说你不用老来问我，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结果就前段时间然后他们的那个program officer 就说他就是打算partially fund, 就是给我一部分钱，然后那个他就给了我大概75,000的额外的经费。然后后来呢我在学校有一个部门，他们给了我10,000块钱。本来那个仪器大概110,000，它降到90,000，然后最后呢，等于说我从我自己的研究经费里头再出大概几千块钱，就把这个仪器买下来了。所以经过这事情呢，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一次呢，我真的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值啊。我就想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你跟从神这里来的期望值啊，就是你有的时候对有些事情，比如有期待，有的时候没有期待，好像跟我们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成正比的。我就想到说，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也讲分享过这样一件事情，就在过去几年，有一次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基金NSF 的基金。快要到期了，我当时因为我觉得还有其他的 NSF 基金，所以一般再回头申请虽然不是不同的部门，但是可能性很低，我本来都没有打算申请，但是后来又收到那个管基金的那个 program officer, 他发给我一份邮件说希望能够收到我就是要续这个基金的这个申请书。我想人家都说了这话，你就不能不申请了，我就申请了，然后就拿到了。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到说都没有太大的期待吧。比如第一，仪器显然没有太大的期待，那个基金也没有那么大期待，但是呢就这么容易就拿到。回头再想一想，我在拿 tenure, 就是拿终身教职之前，哇，那个期待是多么的强烈啊。就那个时候你那么迫切的需要拿基金，然后哎呀，这一次又一次的强烈的期待，然后在神面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神那里，就是指望上帝来帮助你，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也一次又一次的受打击。所以你看没有，在那个时候你有那么强烈的期待呢，但是却没有得到什么正面的结果。怎么样来理解这样子的事情啊？ 因为如果不能够很好的理解，我们就很难对神有很强的信心吧。我们就通过今天所读的一些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还继续在读马可福音，题目就是这个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今天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但耶稣用前面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一次用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对吧？他喂饱了四千人。我想这些例子呢都说明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原来讲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也提到过。真正的这个些饼象征什么呢？主耶稣呢他在约翰福音里他有解释，这些粮啊，因为当他们用这个，他用五饼二鱼喂饱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后来就提到摩西的事情，因为在摩西的时代呢，神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有40年之久，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那真正的粮食啊，是父神赐给他们，从天上赐生命给世人的。所以呢，这些粮食能够倍增，能够喂饱那么多人的那个粮食是指谁？当然是指耶稣基督自己。而且大家都注意到，不管五饼二鱼是从他们当中的一个，当然是一个小孩子，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小孩子恐怕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或许是他门徒的当中的一个人的孩子或者亲戚之类的，就是跟他门徒有关的。在这里他也问你们当中有多少饼，所以你看没有，耶稣是从他的门徒当中所取的这一个东西，是他们来养生的，对吧？他们吃的饭，然后呢用这个是象征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可以倍增，可以供应很多人。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比如在你我今天啊，我相信如果一个人你今天在神的话语上，在哪一点神的话语上真正有启示，这个启示自然就是帮助你的。大家的很多人都经历过，我说的不是暂时的有一句话给你带来安慰啊，那个还不能叫做启示。我说启示就是说这个话被你内心所领受，进到你内心，成为你内心的力量，改变了你今天想问题看问题的这样子的神的话，我们称为 Rhema。 那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倍增的。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你领受了这样的话，对你生命有帮助，你会发现所有的不管多少人，你如果有机会把你所领受的启示分给别人，你会发现别人还可以得帮助，因为这个话是活的。当然呢，如果这个话只是一个理论，或者你相信只是从理论上你相信这个，并没有成为你自己的启示，你会发现你去给别人分享就达不到那样子的效用。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耶稣五饼二鱼或者用七个饼喂饱这么多人背后的意义。但是今天我要看另外一件事情，你看耶稣啊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所以你看没有，耶稣在这里很关心这些人身体上的需要吧，就是他想得很仔细。你看没有，他想到这些人，哇，三天，有的人就是他们肯定带一些干粮嘛，但一般人带干粮不会带三天或者是带很多的，很多人就带上可能一两顿的干粮，对吧？所以跟他在这里就算多带一点的，到了第三天呢，已经三天，那剩下的恐怕 极少数人可能还有真的是带很多吃的那些人，但大部分人都不会带那么多的吃的。比如你只是出去去听一个人讲讲话，你会三天都不回家吗？你三天不回家，你们家人可能就担心了，对吧？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会带那么多吃的。主耶稣能够想到这事情，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主耶稣真的很关心人的需要，或者说很体贴，很体贴。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做事情，他不是一个只是啊，我们大家想啊，中国我们当中也有人会比较体贴人呢，对不对？我们会想到，我们要想到耶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地方？耶稣他是神真真的一个代表，就是说神成为人的样式，他能够把他的想法做法直接表现在我们的面前，这让我们好认识真真的神是怎么样子的。如果耶稣是想问题看问题是这样子，那说明神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说明神也是非常的体贴，非常的考虑到我们的需要。那我问你，你觉得神这样子吗？你觉得神会这样关心你吗？你觉得神会这样关心别人吗？肚子会饿，然后再这样回去会很困乏，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会很辛苦，你觉得会吗？我想理论上可能大家都觉得啊，上帝一定关心我们，但是呢实际上的话你不一定这么想。而且圣经里头也有各种各样的经文，比如说我们读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八节，这是复活的耶稣他给使徒约翰，对吧，在拔摩岛上告诉他的。启示录第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在这些士美拿教会的，它是象征教会的一个时代，当然在任何一个时代也有受苦的教会，就好像这个教会一样的。那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要至死忠心。什么叫至死忠心啊？他们要受患难十日。你要说主耶稣和神说这些十日，可绝对不是十日，在历史上受逼迫绝对不是十日。我曾经看过关于启示录的注释，他提到说这里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基督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受大规模的这种迫害起码有十次之久，那前后是很多年的。我还记得当时看过一篇从中国的一个圣徒的见证，叫李木胜，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当时我看过他的见证，当时写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像就是这段经文。他当时在监狱里头然后圣灵就感动他，让他看到想到这段经文，还是看到这段，应该是想到这段经文。然后当时他当然跟随主也就相当的一段时间了，他知道这神对他说话，他就好高兴哎呀，我十天之后就要被放了，对吧？十天之后就要被放了。然后呢，在这十天当中，他就把他的东西什么都分给那些其他的一起被抓的那些然后呢，到了第十天的时候，他就等着有奇迹出现，然后他被释放，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一天呢就过去了。然后呢，等着这个事情一直过了以后，他意识到主耶稣说的十天乃是十年，他整整被关了十年。当然呢，等他回头来看，他就知道他在这里被关十年的好处，因为当时因为信仰受逼迫的人非常多，很多人就在外头就死了。他反而在这当中呢就虽然也有一些辛苦，但是他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也经历神的保护，他最后得以平安的出来。虽然花了十年， 所以我在这里意思说，你看没有，如果不管是真的是十次试炼也好，在这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十年也好，神说你要至死忠心，就意思是要忍耐等候吧，对不对？一直忍耐到底吧。那你现在想一想，相比这个来讲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所受的苦，很多人是要殉道的。在这里，耶稣关心到他们是不是回家的路上会饿肚子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轻重好像很不一样啊？轻重很不一样啊！就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小的事情耶稣会关心，但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受着逼迫，中间很多人要殉道，要丧命，但是呢，主耶稣说你要至死忠心，就意思一直忍耐等候。你没觉得这里头好像轻重很不一样啊？我再让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讲的其实好像也是这样的意思。罗马书第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呢，我们原来讲罗马书的时候很仔细的讲过，对我们走这条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个福音的这条道路的人，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大家不但经历了前面听懂福音，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跟神有这样子恢复了关系，欢欢喜喜的那个状态。底下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这就讲到说，在走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面临后面的这个状态。那再一次他告诉你，当你面临患难的时候是要忍耐，因为忍耐有好处。那为什么主耶稣不用同样的这个道理来对付这些人呢？说你们回家的路上肚子稍微忍一忍不就行了吗？他的门徒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野地从哪里找这么多饼呢？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我们也不是没有饿过肚子，就算三天呢，人呢，根据现代的科学，那个时候人可能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人家知道耶稣有禁食40天，对吧？摩西呢更厉害，摩西禁食禁水40天，然后上了山跟神在一起，下来一看，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又就是住了金牛犊，一生气，然后他把那个约板摔碎了，然后转头后来又回去了，又是40天不吃饭不喝水。就算他们没有摩西的那个本事，但是呢，三天没有吃饭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不用这个逻辑呢？为什么在其他的地方就要用这个逻辑呢？这就涉及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对吧？你看没有，在有的时候呢，对于我们来讲，你会觉得哇，这么迫切的需要上帝的帮助，但为什么上帝的帮助迟迟不来？那你在这里一直等着，但还有的时候好像并不是那么紧急，对吧？对我来讲，我原来在拿终身教职之前的，哇，那个拿不到钱啊，那是要丢饭碗的，真的丢饭碗的，丢饭碗，而且你整个一生所建立到那个为止，你的事业就要被结束掉，你说那迫切不迫切？好迫切啊！但是真的是神的帮助迟迟不来，等到后来没有那么迫切了，怎么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帮助，在这里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你来看圣经呢，的确又有另外一些经文反映到上帝的确是无微不至的在关怀我们。比如说大卫在这里诗篇所说的139篇，有的人我想很熟悉这一篇诗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在大卫这诗篇里头，他就说神跟他亲近到一个地步，你看没有，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然后他想要去躲避神都逃不了，他不论到哪里他都没有办法逃避神的面，所以呢他在哪里神的手都引导我，右手都扶持他。你现在想想这里所描述的上帝跟他的跟大卫的关系是多么亲近。或许你会说啊，这是神跟大卫的关系，但是你们记得圣经里讲到上帝不偏待人，圣经也讲到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所以意思说只要我们愿意，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可以这样，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讲的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亲密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当然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过路加福音十二章六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这里是不是再一次讲到神对他的百姓这样子的关心是这样子的无微不至？我想就算有人爱你啊，没有人有那个心思去数你的头发的，就算他数得过来，他也不会想去数的，因为明天就变了对不对啊？明天都变了，到一定岁数呢慢慢会减少但是这个你就想，这里是多么无微不至的关心，多么无微不至的关心啊。在另外一段经文，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对于使徒保罗啊，在这里头他有这样子的，真的，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在这里讲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当然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他作为神的使徒被拆出去，当他面临到一个光景啊，外有征战，内有惧怕。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头呢？你想到的就是说啊，神很体贴他，知道他现在这个内心这种困难的光景，所以就特别安排了什么？安排了这个提多来帮助他。而且带着这样子的消息，让他灰暗的心情，让他能够起来。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说忍耐等候呢？为什么不说至死忠心呢？你看没有，就在这样子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在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有的时候好像是那样，到底该怎么样？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搞得清楚啊，那必然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必然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怎么来理解啊？其实呢可以从这个很基本的灵魂体的观念来理解。我想圣经上所反映，就是所讲到的这些真理啊，灵魂体这个观念，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但是呢，真的盼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心啊，就是你认识圣经里头的真理啊，你会发现同样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不管是灵魂体也好，不管是阴性称义也好，它的深度是无限的。就意思说啊，你对他理解可以停留在非常非常表面，哦，人分灵魂体三部分，大概的功能是什么？但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啊，其实用处不太大的。他必须这个真理成为我们想问题、看问题的一种方式。当你这样去想问题、看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就好像有一个新的真理。今天有个属神给你的一个眼镜儿。如果你只是知道，你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眼镜，等你去看的时候，你没有戴眼镜，对我们如果近视眼的，你不戴眼镜，你看的就模模糊糊，有的时候就看不清楚的嘛。但是呢，如果这个成为你的，就意思说你今天啊，这个眼镜就戴上了，不取下来了，那你今天呢，看任何的事情，你都会戴着这个眼镜去看问题，对吧？当你去看问题的时候，本来看不清的，你就可以看清楚了。所以圣经里头真理都是这样，它不是让我们知道，也不是让我们有的时候戴上，有的时候取下来， 他真正的目的上你戴上就再不取下来，就意思这个真理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这个的这样子的、哦、是一个 无限制的。比如说在这个灵魂体的观念里头很简单了，他就讲到我们接触物质世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身体我们有听觉，有视觉，有嗅觉，有触觉，还有什么，还有味觉，对吧？我们通过这个可以接触物质世界。如果这一些感官啊，任何一个坏了，它都影响我们对这世界的认知。这个世界固然还是有这些比如说是酸甜苦辣这样的味道，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味觉坏了，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它还是存在，但你没有办法知道，你没有办法品尝到这个食物的美味。那我们通过什么来接触属灵的世界呢？是通过我们的灵，它不是通过我的身体。你身体今天啊，去摸一个比如说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你只是身体的感觉，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今天接触属灵的世界，不是通过我们的，不是通过我们的什么，不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乃是通过我们的里面的灵，然后在灵与身体之间呢，是我们的这个魂。我们的自我意识。所以这个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呢，如果今天我们是跟灵认同，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幅图画来描述，好像这个灵魂体就好像灵呢，就好像这个根一样的树的根，魂呢好像树的干，体呢树的枝叶以及上面的果实。所以今天当我们灵与魂认同，就是当对你来讲哦，属灵的东西是你所宝贵，是你所看重，也是你常常关注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属灵的东西对你就很真实，你的内心呢就很容易领受属灵的东西，那这个神从属灵方面给你的帮助很自由的就通过你的魂就进入了你的身体，进入了，我当时说身体不只是身体，是指我们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叫圣经成为属灵。但是呢，如果你的神魂跟身体绑在一起，就是你今天啊看问题想问题，你总是从你自己的，从这个物质世界，因为这个物质世界是用我们的这些眼睛啊、耳朵啊、手呀、啊、对吧，舌头啊，对吧，耳什么还有鼻子，对不对啊，嗅觉，用这些来接触的，你想问题所关注的总是在这个方面，那这个怎么样，这个就反而拦阻了这个属灵的东西进入到我们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拦阻了我们的属灵的东西进入到我们这里头。那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理解圣经里讲到为什么有的地方啊，主耶稣讲好像很关心啊，或者是代表神很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好像让你就要忍耐等候，这两个似乎是很矛盾的嘛。你如果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都关心，那么那么大的事情上，岂不你的帮助更应该早一点来吗？那为什么在那里要让人忍耐等候呢？对不对？这里头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就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是属灵的。比如说主耶稣给他们用五饼二鱼也好喂饱人，或者用七个饼来喂饱那些人，他那个食物啊，是不是物质的？如果是物质啊，纯粹是物质界的，那他只能像门徒所说的，去花钱去买饼给别人吃，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物质界的。主耶稣他用来倍增的这个，这绝对不是单独的物质的东西，就不是物质界自身的可以这样子，对吧？它是一个属灵的因素引进来了。属灵的因素引进来了，就好像主耶稣给他们所说的那个玛纳，你知道玛纳哦，虽然在物质界存在，但是玛纳纯粹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因为呢，圣经里讲到让那些门就是以色列人吃玛纳可以生活，目的是告诉他们一件什么事情，大家都很熟悉，让他们要知道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 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吃这个可以生活，要教导他们一件什么事情？那神的话请问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是灵，对不对？所以今天玛纳虽然出现在物质的世界，但它的本质是神的话，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么一回事。所以耶稣在这里头也是教导他们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啊，要明白这件事情，说上帝的帮助啊，总是在属灵的这边。那这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帮助，或者说当我们去理解神怎么样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属灵这个角度来理解。但是当我们去想，有的时候上帝帮助好像很细致，有的时候上帝帮助不细致，似乎上帝有两套不同的原则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是不是我们没有啊在关注在属灵的这些，我们其实是在看物质的世界到底有没有出现神的帮助，是不是我们在想这个事情啊？就像在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挣扎，想拿到钱，想拿到基金，但是呢，中间迟迟不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现在呢，好像也没有那么迫切的，但是呢，很轻易的就拿到。所说的这个基金都是怎么样，在物质的世界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当我们去看物质世界，关注在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分不清楚。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眼光首先注意在属灵的世界，你会发现这里所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叫做 consistent， 非常非常一致的一件事情，就不会有我们刚才所出的那个。我们再来继续讲啊，比如说在我们过去讲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讲恩典的福音，我们一直啊，你看没有，我在这里不是一个放大镜吗？恩典的福音向来是在讲属灵的事情吧。比如说讲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都成为义的了，是不是讲我们在物质世界都已经都成了义了，在我们的外在的生活上是不是都成义了？自然都不是，我们是在讲属灵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这个义，是不是都是在讲属灵的事情？当我们在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头都得了医治，是不是讲今天每一个人今天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都没有任何的疾病了？比如说我们在当，如果我们最近现在没有太多的讲医治方面的真理啊，以前可能讲的多一些，现在讲的少了，但是呢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少生病，但今年去耶路撒冷回来就生了一趟病，那是不是说所讲的就不是真的呢？因为你生了病，你如果你讲医治的真理，那为什么你还会生病呢？你看没有，这都是在讲物质世界的东西，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头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明白啊，什么时候这里头我们发现这有个两套不同的原则，或者我们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子，他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今天在看一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没有专注在看属灵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再往下来继续来看啊，这是第一件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节，接下来呢，这事情发生之后，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鲁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所以在这里他刚行过这些神迹，他前面行过很大的神迹，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不相信，他们就是没有不相信，他们要让他显一个，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你会发现啊，这些人真的是很矛盾的。耶稣呢显了那么多神迹，请问这些神迹是不是在地上人就可以随便可以做的？没有一件是地上的人随便可以做的，所以在他们当中，尼哥底母就看到，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当他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看到神迹背后属灵的神。但是这些人看了很多很多神迹，这些神迹请问在哪里？ 是不是在物质界？这是他们在物质界所看的。但是他们看了物质界的神迹，他们这么多神迹其实足够说明属灵世界的上帝，但是他们不信，他们要他显一个天上的神迹。所以呢，你现在想一想，如果耶稣啊显一个在地上的神迹是他们直接可以看到、可以经历到、可以感受到的，他们当中的人愿意的话，可以在那成为那四千人当中的一个去吃这个七个饼所变增生的这个食物，这是他们亲自可以经验的。他们这个信不了。如果耶稣真的信一个他显一个神迹，是他们自己都不能够直接的，就是用他们的这个五官来感受到的，请问他们能信吗？他们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不信，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算再给他神迹，他还是信不了。然后我们来看门徒的表现哦。所以耶稣在这里头就知道这些人的他们的本质就是不信，对吧？然后呢，14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应该叫教啊，中文叫教啊，或者中国大陆叫做教教母，台湾的叫做笑，对吧？笑母啊，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耶稣讲的请问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事情，就是在物质界的事情还是属灵的事情。你就知道耶稣讲总是在讲属灵的事情，物质界的东西耶稣不用给人讲的，耶稣在物质界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在讲属灵的事情。但是门徒的特点呢，那个时候啊，就是说他们的关注点在物质界，所以今天耶稣讲什么他都在想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们虽然经历了神迹啊，当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耶稣讲了那么多关于属灵的道理，但是他们一听呢，他们想到的就是物质界。哎呀，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对吧？没有带饼，那是不是我们到时候要再做？我不知道，再去做，再做了，那要用教的话，那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对吧？不知道他怎么想，那是不是耶稣说啊，你千万不要去找他们去借教啊，你不要去借他们的，应该去其他的那些人的教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去借希律，我估计他这希律的门他都进不了，对不对？然后法利赛人也不要去借他们的教，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奇怪啊。他们很奇怪，但是我们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呢，不管这个福音怎么样强调在讲属灵的事情，等到我们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关注点就好像这个放大镜一样的，我们关注点就在物质界上，所以跟他们会犯同样的错误啊，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呢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你看没有，这些有眼睛看不见吗？他们明明是看见这些事情，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他们说12个，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有眼睛看得见。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你看，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有眼睛有耳朵。然后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关键的这个误差就在于说，耶稣所讲的所做的都是在讲属灵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呢虽然看见了，虽然听见了，也数过了，但是也记得，但是他们所关注的是物质界的东西，他们的偏差就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会不明白？其实就这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他们总是在关注物质界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关键啊，真的不明白灵魂体的道理，而且呢，关注的就是在物质界的东西。所以呢，那主耶稣在这里头想着告诉他们什么？主耶稣想告诉他们啊，不但神的帮助是在物质界呢， 神的帮助是从属灵世界里的，但是神的帮助并不是局限在属灵的世界里头的，是神的帮助可以进到物质界的。所以从主耶稣在这里头啊想问题，首先第一个关注点是在属灵的世界，其次因为有这么一个看法，当他再去看物质界的时候啊，在他看物质界的时候，当神介入的时候，他就能够分得清楚这个东西什么是从属灵的世界来的东西，对吧？他其实就在讲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但是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呢，你看没有，神的帮助他是直接在看物质界的东西，他关注直接关注在物质界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当主耶稣讲这些属灵世界的时候，他常常就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然后就在这里搞不清楚了。这就是他们真正不明白的一件事情。而神的帮助怎么样进入到物质世界呢？需要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在这里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因着可以专注于神，所以他可以领受这个帮助进到物质世界里头。其实呢，整个耶稣所教导的，或者我们今天在福音里头所教导的是什么，都是在教导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内心从神那里领受的问题，是不是啊？都是在讲这个。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福音当中啊，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的内心得到改变，我们内心越来越可以从上帝这里领受，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你就成为这个把神的帮助从属灵的世界带到物质世界的这个桥梁了。不但你自己可以得到帮助，你会发现你可以帮助别人，就好像耶稣在这里一样的，对吧？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如果再回头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就是当耶稣讲那么样子细致的关心人的时候，他所讲的这一个所反映的是什么？是上帝属灵的世界对人的帮助吧。那个帮助什么叫做细致，什么叫做无微不至，就意思说什么？意思说从神那里头啊，在他那里为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一切所需要的帮助都有预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一个排除在外的。如果他能够想到那个小小的那些一个人回去就说是路上饿了肚子啊，有缺乏，他会想到这是耶稣在物质的世界在展示一个什么属灵的真理。耶稣今天不在物质世界，你今天除非你能够领受，能够像耶稣这样子领受，领受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今天呢，他在物质世界就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件事情了。在当时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耶稣成了那个渠道，把神给人的帮助转化了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属灵的世界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神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神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都预备。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当你要知道了这件事情，接受了这件事情，从此你可以，如果在你我的身上并没有彰显出上帝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去怀疑上帝有没有预备，也不需要再去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对吧？是不是神的旨意？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领受神的帮助的问题。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在另外一个例子，我还是要来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今天同样的这一件事情。到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他们接下来啊，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他显然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像树木，模模糊糊的，但是呢但是他们在动弹，他是看得着的。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 他耶稣在这里做了几件比较独特的事情。第一个呢，对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意思是什么？这些人看到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可以得医治。请问耶稣为什么要把他领到村外呢？这显然在村子里，他是不是没事干非要把他领出去？我相信耶稣做这个事情一定是必要的，就意思说如果不是把他领出去，这个事情就不那么好进行。而且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把他领出去都不是那么轻易的。我们要想耶稣神的儿子纯粹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怀疑，居然还会面临这样子的事情。就意思说他如果不带出去，这个事情就不好解决，他带了出去都没有一下子解决，他给他祷告了两次他才得医治。而且还有什么，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请问是不是说这个村子啊，是他们，就是他当时在伯赛大，有人带瞎子来，就显然是指那个瞎子呢可能在其他的村子来的，对吧，进到这个村子里，因为耶稣在那里，耶稣把他带领这个村子治好了，意思说别回去了，直接回家，别去这个村子。意思说什么？如果他去这个村子可能影响他的医治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耶稣在这里有绝对的信心，纯粹的信心，居然在这里有这么多好像英文叫 precaution 是吧，就是这个非常小心的要去做的这些事情，非常仔细的要去避免一些事情。而这些我们相信耶稣做的全都是必要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原因就是这样子啊。当然耶稣在这里头其他地方嘛，他福音有记载过，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你看没有，伯赛大是其中一个被责备的，因为他行过很多的神迹，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所以他在这里头这个村子啊，里头有个很强的抵挡神的那个势力，这些人都已经接受这些，已经在他们的心里头。而今天呢，今天为什么耶稣要带他离开这个村子，为什么过后不让他进去这个村子，为什么今天甚至要两次，我想原因就是这样。这幅图画还没有结束呢，当我们看到物质界的时候，物质界的因所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些呢是可以是从神的帮助来的，如果有这样子的渠道的话。但是同时呢，也可以有邪灵的东西，如果有渠道的话，也在进入这个物质界。那怎么样进去呢？就是中间有没有人做这一个关口。耶稣这里头带来的就是上帝的帮助。但是今天啊，这一个病人得医治，让其他人想的就很简单啊，耶稣是神嘛，他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但是耶稣虽然是神，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按着上帝造人本来的这一个规则，就是属灵的东西啊，进入物质世界，不管是从神那里来的，还是从邪灵撒旦这里来的，都是通过人这个渠道。所以今天啊，如果从人的这个渠道引入很多邪灵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引入从神这里来的，那今天在物质的世界表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当我们看到圣经里讲上帝啊，他给我们关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上帝已经医治我们了，以致就祝福我们了，他把一切的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头赐给我们了。你看这些话，这些话是不是真的？这些话还是真的，这些话在描写属灵的世界，神给我们的帮助。但是如果没有人把这个引入进来的话，在这个物质世界并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头真正的挣扎是什么？真正的争夺点是什么？争夺点是不是人的内心啊？今天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有人在这里头，他的内心里头把神的帮助引入进来，那今天 神的帮助就在这里。但是也有人可以引入从邪灵这里来的东西啊。大家可能在这里就想到，如果这样子讲，那是不是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上帝并不一定得胜啊？如果在当下来讲，确实不是如此。因为今天上帝把这一个引入从他这里来的还是引入从邪灵这里来的就给了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头他把带离这个村子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是 minimize 或者降低这个从邪灵然后在那一个村子里头那些所有的人心都刚硬？为什么刚硬？因为那些人都已经相信了很多邪灵来的东西，接受了那些东西，然后他们在那里头其实就在释放着这样一个不幸的抵挡神的这样子的思想。就算人在那个村子里都会受到那个村影响，属灵的负面的影响，是不是？所以他把他带离这个呢，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这个影响这个气场是有限的，是不是啊？带离他就受这个影响少了。他为什么不要让他进去呢？也就是让他不要去受这个影响。如果那里的人再说一说，再干什么干什么，会影响到他在这里头对这个医治的领受。那在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这一个人身上啊，耶稣为他祷告居然两次，哎，为什么要两次？其他人以为摸一下就行了，结果耶稣做了这么复杂的事情，而且还祷告两次。这说明在一个人的内心里头，是不是啊？刚才是在讲在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可以有两个影响力，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今天在一个聚会的地方，在一个教会，在一个社区，当然我们只说的在一个教会里头，对吧？在一个教会，如果大家每一个人啊都能够跟神上帝有很好的连接，每一个人都可以释放上帝的帮助进到成为接受这样子的很好的一个渠道，那在这个教会里头就会有个很独特的属灵气氛。这个独特的属灵气氛，你如果个人在一个在那里头，你当然你可以领受你那一份，但是如果你没有领受的其他人领受你还没有领受的那个，你会发现你不在教会里头你就领受不到的。那一个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一个，都是这么一个渠道，对吧？我当时听 Andrew Womack 讲到一件事情啊，当时对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这些事情啊，对于属灵的事情怎么样运作呢，没有任何的概念。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他当时啊，他们在一个教会里头，然后就是一开始在他聚会的时候啊，让他那个时候聚会中间呢，有人比如说需要为别人得病祷告啊什么，然后在那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彰显的。他们怎么样祷告，我忘了他说多长时间，比如说假设说30分钟、20-30分钟或者这样的时间都能够彰显。然后等到他后来啊，他后来出去呢，他不是开始就有这种聚会了吗？然后在那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啊，你像对于他来讲，他的信心只有一路增长的，但是他说他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几个小时都彰显不了类似的事情，几个小时。我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撼，为什么？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你只能够想到这个人的信心大还是信心小，我当时就是这么想问题的。然后后来呢他说神就让他知道，你为什么原来那个祷告那么容易彰显，就是有一群啊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这就好像在这里所描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引入从神这里来的，都可以成为这么一个渠道。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啊有相当的可以说是属灵的人在这里的话，那这个地方是非常不同的属灵气氛。其他的人到这里头来，他就算没有任何的贡献，但是因为这一个属灵的东西已经被其他的人通过信心可以说引入到物质世界里头来了，所以他进来他可以感受到不一样。他在这里头他没有做什么，他可能就得医治。这是在整个集体，但是在个人上就像这个人一样，你看没有，在他个人身上为什么两次？这里头呢就是说在他的内心里头，对吧， 他的内心显然是有很多的不幸的。他能够来，或许这能够别人带来，这算是有一点点吧。但是他里头显然天人的不幸有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今天呢，这个幸是谁引入的？自然是耶稣引入的，对吧？所以在他个人的身上呢，今天这个医治得以不得以彰显，主耶稣是那一个正面的力量，把属神的帮助就引入了。但他内心里头还有什么？还有很多不幸的心。所以今天在他的身上，这一个能不能够彰显，跟他自己有关系的。所以并不是啊，耶稣有信心，今天所有的人祷告都一样的，不一样的。有的人摸一下就行了，有的人连摸都不用摸，有的人耶稣都不知道，他自己来摸一下耶稣衣上的穗子，他就得了医治，对吧？还有的人摸了都不行的，要带出去摸，还要给他吐唾沫，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同样是耶稣，他的信心是不变的，但是不同的人在这里接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当然耶稣完全明白这些事情，所以耶稣看到他，其实他问他，你看见什么了？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为别人，中间也会问，其实就是可以看一看这个人领受程度怎么样。如果有的人领受，他有领受，那就继续就行了。像在这里他已经有领受了，耶稣再问他祷告一次，就从耶稣这边呢，就再一次把这个东西引入。所以你看没有，今天不但是在一个集体的一个环境，大环境里头有这么一回事，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所给我们的彰显不彰显啊，最终是一个信与不信在人的内心，这是在个人，以及在一个环境集体的信与不信之间的一个挣扎。这一个决定因素在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这个集体。所以并不是上帝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是设计了这么一个规则，耶稣来的时候都要照这个规则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内心里头，作为个人来讲，如果不信的心，什么叫不信？在这里告诉我们，就好像这个天平一样的，其他的话跟神相反的话，跟神的话相反的那些思想，在我们内心里很重，很重，很看重，很重要。它在我对内心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样子就把这里头的信挤到一边去了。不是说上帝的能力小，不是说上帝的帮助变了，上帝的那方面从来没有变过，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态度在决定哪一个在我内心里多还是少，哪一个占上分，哪一个占下分。所以今天彰显不彰显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彰显与不彰显是两股属灵的势力在进入人的内心，人给他的轻重，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对吧？所以如果不信的这边东西重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难彰显。所以对我来讲，当时为什么那些帮助那么难，那个时候不懂怎么样领受，我的内心里头虽然有追求神，虽然有跟随神，但对于整个对上帝的恩典这方面认识太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需要再迫切，你怎么样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它不是那么容易来的。但感谢主，最后那些帮助还是关键的时候，最后还是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中间是很辛苦的。但是呢，如果随着你渐渐对神的话就是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啊，彰显就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你内心里头这个红色的这一部分，我们说讲信心的这一部分越来越强，这方面越来越弱。这幅画看着很简单，实际上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啊。你比如说，当我们今天啊，我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在搅扰我，就一说一些负面的思想常常到我的内心里头，让我感觉不好，让我想到这个，让我想到那个，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这幅图画的话，我们就知道负面的思想其实就是这边不信的这些东西。如果呢，你给他地步，就说如果负面来的思想你就跟着他去想，然后跟着他去感觉，跟着他去怎么样，那你接下来你就把它放大了，我们就把它放大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如果今天啊，负面的思想来的时候， 我只要去关注这边的，就意思说啊，我们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领受。你只要听了这个恩典福音有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领受啊，对你我是很，就说是领受了就是领受过。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想到说，对我来讲有几句圣经的话啊，当我每次想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这句话我跟你说，我只要念一念啊，真的我念一念，我只要想到这句话，慢慢的念过来，内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的，因为这是当时曾经领受过的启示，当时这个话对我来讲变成真的了，让你知道这是真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另外一句话对我很有感觉的，就很有感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前三样啊，我主要的感觉在前三样，现在停留在前，爱，中文翻译成仁爱、喜乐、平安，爱、喜乐和平安。我如果想在这个喜乐事这件事情上，我内心里头啊，我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属灵的喜乐，在那里，就在那里，任何的时候。所以意思说什么？今天你如果已经领受过的那些话，今天当你内心里处在比较负面的状态的时候，你只要去想那些你已经领受的话就行了，不用去管负面的东西，你去想你已经领受的话，因为那个领受的话它是有属灵的帮助已经进来了，所以当它你再去想的时候，它这个帮助会继续不断的进来，这个渠道是通的，就意思说对你我来讲是通的。但有的人这方面可能不通，不通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如果你还会讲方言的，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渠道，你通过你的方言祷告把属灵的帮助可以引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那你就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就可以来引入。我的意思说，今天啊，你其实内心里头的这个就我刚才画的那两个箭头，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你可以去掌控你到底去让哪一边去放大，哪一边去缩小。所以如果我知道我哪些方面属灵方面有领受，我今天碰到任何的问题，我就去选择做那些方面事情，你就会发现它就放大了，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这边挤的变成下分，不好的东西变成下分，这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可以去做的。而且呢，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你越来越多的这样子啊，这个不幸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地位，到后面彰显起来就越来越容易了。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样啊，你就知道说怎么样回答一开始所提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有的地方神让他们要忍耐等候，有的地方呢神又很关心，就意思说你看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其实上帝只有一个原则，上帝那个原则就是说啊，就像这句话所说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只有一个原则，他的原则是不变的，他的原则就是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他都已经给你了，在属灵的世界，你任何时候所需要的这种属灵的帮助，你今天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领受，这一点是不变的。那忍耐等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忍耐等候跟我们想象的忍耐等候不一样，我们想到的忍耐等候是什么？是咬牙忍耐，咬牙熬下去，是不是啊？我们想问题，我的意思说，不管他那个饿肚子回家，这是小事情，或者被逼迫，或者是在很困难的环境里头等候，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就是咬着牙忍下去。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意思？当他说忍耐等候，至死忠心，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吧？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就有两个不同的原则，一个你不需要忍耐，耶稣来帮你，另外一个你需要忍耐，这不是两个不同的原则吗？神只有一个原则，他给我们帮助， 那他所说的忍耐等候是什么意思？我用这句话来回答，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这里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呢，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叫你们能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所以你看没有，你如果把属灵的东西跟物质的世界能够分开，你今天知道了说上帝有个不变的原则，属灵的帮助一直都在这里，你所需要的医治，你所需要的智慧，你所需要的喜乐，你所需要的平安，你所需要的爱，一切东西上帝都已经给你，只有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呢，今天外面的忍耐等候是指什么？是指你领受了这个，你就可以有能力去忍耐等候。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在耶稣那里例子是一样的，那些人他们回去，如果耶稣不给他们吃的，这就是我们想象的忍耐等候。你知道我说意思吗？没有吃的，饿着肚子，然后咬着牙慢慢坚持回去，这叫做我们理解的忍耐等候。但是耶稣所说的忍耐等候，就说我给了你属灵的饭，你今天有吃了，你就可以回家了，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分清楚，你就知道说，你千万不要说在肉体里头忍耐等候，就是没有属灵的帮助，忍到一个地步了，然后上帝来帮助我们，那是我们自己错误的想法。神的帮助说，神的意思说，我今天随时随刻就帮助你，帮助了你，你今天有上帝属灵的这个帮助，今天面临任何在物质界的困难，你就可以忍耐下去。所以呢，他一直都只有一个原则。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真的是搞清楚啊，或许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我们很容易犯错误的。我们把这两个就是说不把它分开，我们不把它分开，然后你今天你就会发现，你今天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会那样，然后你就下一次再碰到一个情况，你就说到底这一次是属于他要帮助还是不帮助。其实上帝是向来的帮助的，是我们不明白怎么样领受，尤其是我们眼光不知道怎么样关注在属灵的世界，没有把那个领受，这样子就变成咬着牙忍耐下去，希望有一天上帝给我们，那纯粹是我们自己属肉体之下所犯的一个错误，不是上帝的意思。好，我们来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并不是让我们自己在肉体里头没有你的帮助咬牙忍耐等候，而是你的帮助随时都在这里头，我们任何的时候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这个属灵的帮助，然后有了这样子属灵的帮助，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就知道该怎么样能够可以忍耐下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